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粤语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CDC 报告，纽约市染疫死亡人数可能超过统计数字。川普话，三季度美国经济会反弹。美参院通过法案，助台湾重获世卫观察员身份。白宫要求西疫工作人员戴口罩。新泽西州州长对疫情减缓表乐观。美海关查获大批莲花清瘟胶囊及假口罩。贸易战一触即发，中共禁多家澳洲肉商入口。韩国忧第二波疫情。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根据美国 CDC 礼拜一发布的报告，中共病毒大流行在纽约市直接或间接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超过目前的统计数字。该报告调查了该城市的超额死亡率，发现自3月中旬以来，死亡人数比通常预期的多了 24,172 人。纽约市卫生和心理卫生部的奥尔森领导的研究小组报告说，该市有5000几例额外死亡，同新冠病毒无明显关系。但奥尔森小组指出，患有心脏病和糖尿病等潜在疾病的人更容易死于新冠病毒感染，而这种死亡可能并没有直接归因于新冠病毒。这些调查发现表明，新冠病毒大流行可能在人类没有出现症状的情况下导致人死亡。专家还说，在美国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病例数量下降，可能是因为人们逃避去急诊室的结果。川普总统礼拜一在白宫疫情简报会上表示，美国第三季度经济将会反弹，四季度会变得更好，预计明年将是非常好的一年，因为有巨大的需求被压制。川普总统将下一阶段对抗疫情的相关决策权从联邦政府下放至各州政府。他希望各州州长能建立检测体系，并自行采购医疗设备，还说联邦政府是最后手段的供应者。美国西部各州包括加州、华盛顿州、俄勒冈州、科罗拉多州和内华达州都已写信给国会，要求提供10000亿美元的援助，来帮助应对中共病毒大流行所带来的财务影响。联邦参议院礼拜一通过一项支持台湾参与世卫的法案，该法案指示美国国务卿研究制定策略，协助台湾重获世卫组织观察员身份。如果台湾仍未能获邀出席，国务卿需提交报告说明。法案指出，台湾从2009年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但在总统蔡英文2016年上任后，台湾国际空间遭到中共打压，2017年和2018年没有接获世卫大会邀请。法案强调，台湾在全球卫生方面是无犯贡献者，为很多全球卫生挑战提供金援及技术协助。台湾自1996年以来投入超过60亿美元进入国际卫生人道协助，受益国家超过80个。共和党籍参议员贾德纳表示，赋予台湾世卫观察员身份，不单止让台湾能够和世界完整分享防疫经验，而且更能如实反映台湾对全球卫生的贡献，不再因为中共的反对而受到压缩。白宫礼拜一发布一份备忘录，要求所有官员在白宫西疫工作时需要一直佩戴口罩或者面罩，在各自工作办公室除外。备忘录还要求白宫工作人员避免进入白宫西疫，除非有必要。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和高级助手的办公室都设在白宫西疫。 在上个礼拜，川普的一名贴身工作人员和副总统彭斯的新闻秘书被检测出新冠病毒呈阳性。白宫发言人贾德迪尔表示，川普的医生和白宫工作人员继续密切合作，确保采取一切预防措施，保障总统、第一家庭和整个白宫在任何时候都保持安全和健康。川普总统和彭斯副总统将每日接受病毒检测，他们身边的所有工作人员亦将接受检测。在礼拜一的疫情简报会上，新泽西州长麦菲对近期疫情的缓解表示乐观。他说，如果数据越来越好，或者很快能够实现解除封闭状态。他说，我们得到的数据使我们感到更加自在和自信，这个或许使我们很快能够定下重启和恢复的时日。我希望很快能够将这个日期安排到时间表上。麦菲认为，过去两个月来，新泽西州近900万居民的努力缓减了疫情的加剧。他说，我们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因为所有的新泽西居民都是遵守命令，维护社交距离，为保护自己、家人和社区而不懈努力。麦菲前几日就表示，他对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到来之前重新开放海滩持高度乐观。他甚至说，如果纪念日那天还未开放海滩，他会感到吃惊。美国海军和海防巡逻队近日在巴尔的摩等港口缉获了一批企图非法运入美国的假 N95 口罩、中共病毒测试盒以及未经批准的莲花清瘟胶囊。CBP 驻巴尔的摩现场行动代理总监罗纳德·史丹利礼拜一讲，警方失措的消费者和掠夺性骗子不断从国外市场购买声称可保护自己和诊断冠状病毒的设备，以及被美国视为假冒和未经批准使用的药品，这些可能对美国消费者的健康带来严重威胁。美国海关执法人员在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检查包裹时，查获从香港运来的一批莲花清瘟胶囊，共有1200粒。该胶囊在中国大陆被用于治疗中共病毒患者，但并不清楚其疗效，在美国亦没有经过 FDA 的批准。澳洲广播公司礼拜一报道，澳洲和中国可能爆发贸易战，澳洲的畜牧业者有可能会成为新一批受害者。IBC 报道指出，继中共扬言要向澳洲大麦科征高关税后，未过几日，澳洲又有多家主要屠宰场已登上中共的黑名单，被禁止入口红肉到中国。近日被中共针对的四家肉商，其中三家位于昆士兰州，还有一家位于新南尔斯州。澳洲政府在四月底向国际社会倡议派遣独立监察人员进入中国，调查新冠病毒疫情的起源，并且调查中共政府处理疫情的做法。随后，澳洲政府和中共当局陷入一轮舌战。中共驻澳洲大使成敬业威胁说，澳洲的牛肉、红酒和教育产业可能会因此而受到中共的抵制。韩国当局礼拜二通报了27例新增中共病毒病例，这个是从上个周末首尔放松了社交距离措施以来，病例数量开始出现增加，这个亦让韩国当局担心第二波疫情可能来袭。在最近几个礼拜，韩国每日新增病例下降到个位数之后，韩国放宽了一些措施，然而和首都夜总会有关的一系列新病例爆发后，当局命令这些娱乐场所再次关闭。目前已有数千名首尔夜总会的顾客接受测试，并有更多人被追查。韩国教育部还根据新病例的爆发，将高中重点开放时间推迟了一个礼拜，原本高中学校计划这个礼拜三开始复课。根据韩国最新通报的病例，韩国确诊人数达到10936人，死亡人数是258人。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英国首相公布解封计划，以准一部分人复工。法国解封首日大致平静，民众感到重获自由。中共门疫令世界受损，纳瓦罗说应进行赔偿。 电邮意外泄露参与千人计划，美华裔专家被捕。波音执行长预测美国一主要航空公司恐倒闭。瘟疫期间，美国人对皮卡热爱不减。加拿大计划俾大公司提供救急贷款。五个大楼将评估海军应对疫情嘅方式。下面请听详细嘅新闻报道。英国首相约翰逊礼拜一公布咗松绑防疫封锁令嘅计划，打算允许一部分人返回工作岗位，但系提醒所有人喺密闭空间应该戴上口罩，因为冠状病毒疾病可能会长期喺人群间传播，可能导致周期性嘅流行。英国政府建议住喺英格兰地区嘅民众从5月13号起外出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以及去某啲商店时必须遮住面部。民众可以利用围巾、头巾或旧衣服自制嘅面罩。英国政府表示将对国际旅客引入14日隔离检疫计划，但系亦会有一啲例外。根据英国卫生部礼拜一公布的数据，中共病毒在英国造成的死亡人数再增加210人，累计已有32,065人死亡。在经过55日的居家禁令后，从礼拜一开始，法国民众终于可以自由出门，不需要填写外出单，亦不限时间和理由。解封的首日，路上行人车辆并不多，而大多数人都佩戴口罩。公共交通方面，除了巴黎地铁13号和郊区 B 线上班高峰期人潮拥挤外，运行情况大致良好。从5月11号开始，法国非大型卖场的店家亦恢复营业，但餐厅和咖啡厅仍然关闭，需要等到6月初进一步评估后再行复业。有民众受访时表示，两个月的封锁让人感觉好漫长，现在能够重获自由，感觉好好。不过亦有民众担心，今年秋冬季会有第二波疫情来袭，在疫苗研制出来之前，必须学会和病毒共存。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礼拜一早上分别接受财经电视台 CNBC 和福克斯新闻的采访。纳瓦罗话俾 CNBC 知，必须向中共发出账单，呢个唔系惩罚佢哋嘅问题，而系要追究中共嘅责任。纳瓦罗拒绝透露佢是否建议总统加征新关税，或者建议取消今年初美中之间达成嘅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纳瓦罗讲，中共俾世界造成巨大损失，而且损失仲系持续增加，我哋不得不抵御呢场战争。我们已经投入近10万亿美元。在接受福克斯的采访中，纳瓦罗说，我认为美国人民坚信中共对美国造成了数万亿美元的损失，应当进行某种形式的损害性赔偿。美国司法部11号表示，阿肯色大学的一名华裔工程学教授因为涉嫌电汇欺诈在上个礼拜五被捕。据悉，呢位华裔工程学教授是中共千人计划的一员。司法部表示，现年63岁的洪思忠在申请联邦补助款时，向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和阿肯色州大学隐瞒了他与中共政府和中国公司的紧密联系，并在大量的电邮中使用了虚假陈述。据悉，自2013年以来，洪思忠已经从 NASA 和其他机构获得了超过500万美元的联邦补助。在被逮捕后，洪思忠将面临电汇欺诈罪的指控，如果被定罪，最高将面临20年的刑期。根据 NBC Today 近日采访波音公司执行长凯尔洪表示，由于疫情对美国航空业造成巨大影响，极有可能使一家主要的美国航空公司倒闭。在礼拜一释出的少数片段中，凯尔洪说，你知道今年9月会发生一些事情，交通量不会恢复到 100% 的水准，就连 25% 都没有。他说，或者年底前我们可以接近 50%， 所以航空业者绝对要进行调整。当主持人问及是否会有美国航空公司倒闭时，凯尔洪表示极有可能，不过他没有提到可能倒闭的航空公司是哪一家。 根据消费数据分析公司 JD Power 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冠状病毒的大流行并没有改变美国人对皮卡车的热爱。美国皮卡的销量超过了所有乘用车。根据 JD Power 的数据，今年3月份和4月份皮卡销量就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9.4%， 而乘用车销量就下降了 51.2%。JD Power 说，3月份和4月份整个汽车行业的零售总额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41%。不过大型皮卡的持续需求很快就会变成一个问题。由于疫情自3月份以来迫使美国的汽车工厂关闭， JD Power 表示，在皮卡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菲亚特克莱斯勒的大型皮卡库存量目前只有正常时期的一半。加拿大政府星期一表示，正在针对大公司制定一项新的救急贷款计划，以支持遭受冠状病毒大流行严重打击的企业。这项贷款计划将为年收入超过3亿加元，而且常规融资无法满足其信贷需求的雇主提供支持。贷款旨在使大公司能够获得更多流动资金以保持运营，避免破产。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星期一的新闻会上讲，该计划的细节仍在制定中。特鲁多强调说，该计划提供的是支持企业渡过困境的过渡性贷款，而不是救助款。政府的角色是贷款人。加拿大创新部长贝恩斯表示，政府在制定紧急援助计划时，一直在考虑能源行业、制造业、旅游业、食品和酒店业等行业遇到的困境，所以该计划是向所有行业开放的。五角大楼监察长星期一说，他将对美国海军应对军舰上爆发的冠状病毒疫情的方式作出评估。五角大楼监察长办公室星期一在被海军部的备忘录中写道，将确定海军在舰艇和潜艇上是否已经实施相关政策和程序，例如防同减轻，例如新冠病毒等传染病的传播。此外，还将确定海军是否在整个舰队中实施了有效防止冠状病毒扩散的缓解措施。五角大楼此前对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的一次冠状病毒爆发的处理方式进行了更深入的调查，随后导致罗斯福号的舰长克罗齐尔被解雇，以及当时的海军部长莫德里辞职。美国海军星期一报告说，海军共有2162例确诊的冠状病毒病例，其中超过一半是罗斯福号航母或基德号驱逐舰上的水手。
继续下来的是新闻速递。
去年有律师到警署报案，指一名18岁的少女在荃湾警署遭强奸，其后警方发言人在去年11月9号回复指，投诉警察课在10月22号收到一名律师代表的报案，指他的当事人声称在9月27号在荃湾警署入面被强奸。该名代表律师在去年曾经发表声明，指法医已经在终止怀孕手术之后又拖延取得 DNA 样本作检验。另外，在会上，区议员司徒博文代表33名民主派区议员读出声明，要求彻查721事件，追究警暴，又批评警方选择性执法和失职、失责、失德。指元朗721事件发生9.5个月，警方只是拘捕了37人，得7人被起诉。警方当晚更加指看不到白衣人袭击市民，颠倒黑白，促请警方公正彻查721事件，否则永远会背负警黑勾结之名。邓炳强表示，警方反对任何暴力，无论着住乜嘢颜色衫嘅人士，警方都会严正执法。他承认当日警方嘅做法绝对有改善空间，包括加快反应、改善同事之间嘅沟通同埋部署等等。他又以白衣暴徒嚟形容白衣人，目前已经拉咗37人涉嫌喺港铁车厢入面施袭，仍然需要揾证据去拉更多人。 星期日在旺角警民冲突期间被警方制服受伤的立法会议员邝俊宇有份参加元朗区议会的会议，他在会上要求邓炳强向传媒致歉。邓炳强回应问题的时候慰问邝俊宇的伤势，指邝俊宇是他其中一位最尊敬的议员，尤其是在民主派议员当中。邓炳强说，刚刚过去的星期日有几个场景对记者并不理想，例如有记者被胡椒喷雾喷倒，有人被要求踎低等等。他强调警队任何问题都是他的个人问题，他会一力承担，并会详细了解怎样改善有关情况。邓炳强出席元朗区议会会议之后，回应当日警员在后巷搜查记者，要求掹了摄影器材的电源等等，是不是合法，会不会道歉等等。他说会详细看个别事件有没有问题。整体来看，留意到同传媒的接触是有做得不理想的地方，下个星期将会同传媒团体商讨。邓炳强指出，警方同记者的工作本质可能有不协调，特别是过去周末的情况，警方希望保持安全距离，但是一些记者就可能想走到最近影到最靓的相，希望双方开会商讨，等警方执法的效率同新闻采访之间取得平衡，不影响双方的工作。邓炳强又质疑部分穿着黄色背心的人是不是记者，因为有人在电台、电视、社交媒体直播期间讲粗言秽语，对女警作出性骚扰，出言侮辱。他说自己没有专业资格，并非从事新闻工作，因此不能够下定论。被问到会不会跟传媒商讨记者证发牌事宜，邓炳强就说没有任何的前设，任何协助双方的好方法都会讨论。邓炳强又说将会成立一个处理警队诚信的行动小组，由一名助理处长直接指挥并且向他汇报，有三个目标，包括主动调查严重违纪违法行为，改善高危工作流程，和加强监督警员的行为操守。另外，据香港电台报道，邓炳强将会在下个星期四和记者协会、摄影记者协会、新闻工作者联会和新闻行政人员协会见面。记协主席杨建兴表示，邓炳强回复信件以至特首林郑月娥朝早的讲话，都是将问题和责任放在记者身上，并且没有正视前线警员针对记者使用的暴力的情况。他又指出，警察通例当中有定出警方要配合传媒采访的大方向，如果前线指挥官和警员能够做到不遮挡镜头，不用强力灯和盾牌阻碍采访，不使用不适当武力，例如是用胡椒喷雾喷记者等等的原有承诺，那已经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杨建兴强调绝对反对所谓向记者发牌的建议，认为如果牌照由警方发放，是扭曲和改变了现有传媒相对自由的环境，重申阻碍记者采访拍摄是违反警察通例和基本法。他认为现场采访记者人数多，出现混乱和传媒联络员未能协调有关，要改善现场采访记者和警察的关系，警方就应该立即停止针对记者的暴力行为，又要求当局和警方不要将问题转移到有13岁学生做记者，或者是现场采访的学生，或者是公民记者太多等等。他说警方说现场有着住记者背心的人士做违法的事件，但是一直就未能够提供具体事例，要求警方提出真实理据。有警员无数次在采访现场用言语侮辱记者，至今并没有道歉。此外，议会阵线立法会议员朱海迪星期一在社交网站说，邓炳强在2002至2016年期间购入的两个物业涉嫌僭建。邓炳强回应说，如果有任何违法的地方，愿意接受任何后果，全面配合任何部门调查。邓炳强解释，2002年购入其中一个西贡的住宅，买入单位之后并没有任何改建，但是当时没有找过任何专业人士检视。他承认对于可能有非法僭建，自己敏感度不足。邓炳强又承认，八年前买入另一个元朗锦绣花园单位之后，曾经在单位的后方以活动为板做了一个非永久结构的建筑物。对于近日多名警务人员被捕，邓炳强承认不理想，令警队蒙羞，情况不应该发生， 警方会不偏不倚地调查，亦都会推出诚信管理新措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胡海文报道。
台湾的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对于美国参议院通过第249号法案协助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表达诚挚的欢迎和由衷感谢。
这也是充分的展现美国国会不论是参议院或是众议院跨党派的一个对台湾参与 WHO 以及参与国际组织的一个坚定而强劲的一个跨党派的支持。因此外交部我们除了表达我们诚挚的感谢跟欢迎之外，我们也会在跟不论是美国的行政部门、美国的国会、美国的友人以及学者智库强化我们的联系与关系。
不过台湾传媒更关心的是为什么美国至今未就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正式向世界卫生组织提案。欧江安表示，美国支持台湾的方式其实很多，提案只是其中之一。过去在联合国或者世界卫生组织都是由邦交国提案，美国在历年来坚定帮助台湾，尤其今年更发挥领头羊的角色。
我们有看到美国的国务卿 Pompeo 已经在美东时间5月6号的时候在记者会上公开的来呼吁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特别提出包括欧洲国家要共同的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以及所有联合国相关的这个场域。同时呢，他也要求了 WHO 的干事长要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来出席 WHA 然后他特别指出 WHO 的干事长谭德赛有权利邀请台湾与会，正如同他的前任干事长所为，所以我们表达我们的感谢。
对于谭德赛以及世卫秘书处表示无权邀请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欧江安表示，经查世卫的议事规则以及惯例，出席大会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包括大会通过决议以及秘书长致函邀请。
WHO 的干事长谭德赛应该要秉持中立专业的一个原则，正视两岸是互不隶属的一个事实，并且也展现WHO 身为国际卫生组织一个领导人应该有的担当，应该恢复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 WHA。 谭德赛干事长以及 WHO 的秘书处不应该屈从个别会员国的无理的施压，来恣意的剥夺台湾2300万人的参与以及贡献全球的卫生以及防疫合作这样的一个权利。
台湾已经连续三年无法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卫福部长陈时中证实今年仍未收到邀请函，他表示不会放弃争取
参加 WHA、 WHO， 这本来是卫生福利部最基本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任务，在外交部的协助之下，其实每一年都非常努力做。今年因为疫情也让台湾受到一些相关的更多的注意跟瞩目，所以我们在未来里面怎么样让台湾在这一段时间所做的相关的一个策略跟结果，然后跟其他的国家或其他的一个策略要做比较，我们会积极的来撰写或收集相关的资料把它发表出来，不断之后大家只有说看到台湾的一个结果的好，让他看到说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到底是怎么做的，那可以提供的其他的国家参考。
台湾二月中禁止中港澳旅客来台，目前台湾疫情趋缓，有传媒询问是否会放宽对港澳限制，陈时中表示就疫情评估对香港有信心，澳门看起来都不错，不过要先从经贸往来尝试开放，其他的会暂缓。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关系，今年世卫大会定在日内瓦时间5月18号以视讯会议方式举行。自由亚洲电台中广正台北报道。
中国官方和民间团体持续在全球各地打温情牌，推动莲花清瘟治疗法。本台记者跟进发现，一场由华人牵头至少涉及9个国家的送药行动正在持续进行，不到两个月至少涉及数千名海外华人。据那个送药团体宣称， 活动由加拿大华裔执业医生杨晓峰发起，并且影响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国的数千名华人送赠中药，用于治疗新冠肺炎。另外，据那个组织的文宣材料显示，他们正在欧美各国招募义工，参与为新冠肺炎患者送药。自称是德国团队成员的庄雪波说，中药方由专门人士开出，但是不会公布药方的详细内容，希望服药的各地华人都可以联系所在地的义工。
我们是有就是专门的中医团队开药的，除非是你有确切的症状了，你有明显接触了已经受感染的人群，才能进到我们这个中医团队里边来。一般是不太告诉这个方子的名字的，但是目前大部分人都喝好了。你是从哪里看到我的？你可以去找一下美国的这个义工加进来。
自称是怡梅城送药义工的陈女士说，根据流程，需要中药的人先要进行登记，然后就有问诊义工协助填写个人资料，之后才由现身在中国的杨晓峰医生处方开药。他亦承认这些药因为没办法通过化验检测，在欧美是不可以作为药品使用。
在大群呢，就是谁要看诊的话，就在上面联系一下，然后就有义工辅导你填这个看诊的资料。
他会问你的症状、微信名、你的名字，包括你的地址，还要给你个看诊号。
填好了，我们就让那个杨医生看诊，明天那个结果就出来了，比如说给你是几号药，吃多少，然后你就在那个纪要群联系纪要。
我们中医在这边就是说特别的被动，我们药里面很多东西让西方检测就不合格了，所以你自己先研究一下吧。
美国洛杉矶有患者说，在经过详细的登记资料之后，他被告知一个问诊号码，声称杨医生通知服用先方二号，然后被转到了另一个发药群组，经核对个人资料和问诊号码之后，给7到20美元不等的邮费，对方就可以寄药，上门自取的就不需要给邮费。在洛杉矶负责发药工作的卓先生被问到这些中药是否通过检测，以及杨晓峰的真实身份的时候，就一概以不清楚为理由回应。
每天都有发几个啊，你如果相信你才吃啊， 你不相信你吃的也没有用啊。因为我只负责派药的，其他的东西啊，我都不大清楚了。我不觉得这个有灾害人啊，他们其实也没有说是药，这个他们说的是先方二号。
主治医生杨晓峰的身份扑朔迷离，无论是患者定是记者，试图直接和杨晓峰联络都会遇到阻力。但是据调查资料显示，只是美国至少已经有加州、纽约州、马里兰州、犹他州等多地的华人参与。自称是纽约市义工的杨小姐说，杨晓峰身在中国，而且要为9个国家的患者看诊，好忙，并且强调他们提供的药经过美国食品药物监测局的认证。当本台记者希望了解这件事是否有中国官方介入，以及是否涉及非法行医的时候，杨小姐先是表示需要纽约区的负责人送迎回答，之后就大发雷霆。
这个问题因为我真的没有去深入的了解，我不是医学方面的，我去问那个送迎，因为他是我们这边的负责人。那你就是打电话来打给我来干什么？我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呢？我跟你说我性格不是很好。
宋莹没有回答本台记者的任何问题，相反，那个组织的多个群组迅速将记者踢出了微信群。但是据知情人告诉本台记者，杨晓峰的真实身份即使在送药群组里面也都几乎没有人知道。之前他同一个自称是美国直谷中医研习社的发起人，以视频访谈的方式为中国的抗疫工作点赞，他大規模海外送藥的資金來源至今不明，因此亦被認為可能是中國官方借疫情統戰海外華人。他認為很多華人因為缺乏科學知識或者對中醫崇拜，使到他們容易成為受害人。本台記者亦就中國官方和華人社團大規模推送中藥一事多次詢問美國海關、美國食藥局以及美國郵政，但本台記者發稿的時候，那些部門都沒有給予正式的說明。 自由亚洲电台晴雯报道。
继续落嚟嘅系今日评论。
上个星期一，中国军方鹰派的代表人物《超限战》一书的作者乔梁突然间在中共控制的华南早报表示，习近平事实上将会放弃武统台湾。坦率地说，这个发展令到我颇感意外，因为直到最近中共都仲系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台湾进行武力的威吓，完全不理这样做在政治上面极为失分。是这样的话，习近平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刻以这样的方式来到去释放如此重要的讯息呢？这样究竟是一种策略上的姿态，定是一个实质性的战略让步或者是战略调整呢？我的看法是，这个首先是一个策略姿态。直接的原因就是 WHO 即将会召开，而美国正是在这里全力帮助台湾重返 WHO。并且可望得到了西方各国以及更加多国家的支持，中共自然会全力杯葛，但亦都认识到中国病毒全球大流行造成的形势对自己极为不利。这个时候继续坚持对台湾盲环的霸凌姿态，只是会对台湾重返国际社会更加有利。当然习近平没可能不知道这个时候阻止台湾重返 WHO 为时已晚，也就是说中国将会不可以不面对美国和国际社会越来越支持台湾全面重返国际社会的努力。是这样的话，中国应该怎样去面对呢？习近平必须在即将召开的两会上面对世界有一个交代，对蔡英文520连任总统的就职讲话做出回应。因此我认为乔梁释放的讯息其实是在这里为习近平在两会的重大姿态在这里做铺垫。是这样的话，习近平会怎样去表态呢？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他会不会接受一中一台的新现实呢？我由乔梁的论证逻辑里面做出的推测就是，习近平将会不可以不在某程度上面接受一中一台的新现实来到去增加自己的政治生存机会，但他亦都会步步为营地抵抗。在乔梁的话语里面透露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那个就是中共将会尝试用新的战争方式，即是所谓超限战或者美国称之为隐形战的方式来到对付美国以及越来越不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应对难以避免的一中一台局面。也就是说，中共内部反美势力的基本思维方式并没有因为这一次中国病毒带来的全球大危机而发生任何改变。一方面他们看到了在对中共极为不利的国际环境之下，以武统来到去威吓台湾已经不现实，反而给了美国军事干预南海和台海创造机会。一旦擦枪走火，中共不可避免将会遭到军事失利，而军事失利将会直接转化为中共的政治危机。习近平知道他没办法承受这个风险。另一方面，如果习近平听任台湾重返国际社会，形成一中一台的局面，他的政治风险也都会非常之大。因为习近平在中国的各种反对势力会利用大一统的情节来到去攻击他，令到习近平面临被迫下台的风险。事实上最近中共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尤其是对西方大公司和科研机构的网络攻击已经升级。尽管习近平曾经对特朗普承诺不会这样做，习近平的如意算盘是即使隐形战失利他都还有回旋余地。但是这个不单止是他一厢情愿，而且为中共极权，尤其是为习近平本人带来了新的风险。这种风险就是美国也都不可以不选择用非常规的手段来到去还击中共的隐形战。在美国和国际社会来到去看，习近平要保住自己的权位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不单止有利世界也都有利中国。但如果习近平一再证明他除了坚持和自己的国民做对，坚持和国际社会做对，而没有能力做任何建设性的选择，他就是将自己置于世界公敌的地位。 在这个意义上面，乔梁所暗示的新战术是一个极为危险的思路。这个是梁京的评论，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我是赵子豪。
曾经是香港成功典范，曾多年击败香港迪士尼的海洋公园面临一个月内即时倒闭的危机。特区政府在立法会申请拨款，指如果不注资54亿，香港海洋公园将会在6月之内倒闭。早在今年1月，香港是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冲击之前，海洋公园虽然告急要求政府注资，却仍然坚持自己的财政预算以及入场游客目标的人次是没有问题。2020年1月23号，海洋公园行政总裁李成忠在南区区议会表示，指海洋公园预计假如全年入场的人次保持在超过700万人的水平，就可以维持公园的财务稳健，公园可偿还全数债务，并希望是2017至2028年可望达到750万入场人次。这样说，之但是海洋公园自创园以来，除了是2011至2014年曾经打破纪录超过700万人入场之外，其他几年都跌至600万人次以下，又何来每年达到700万人次的水平？比较2014至2018年的数据，访港游客数字每年都接近6000万，而2018年访港游客数字达到6515万，而中国游客数字更升至5103万，但是海洋公园的入场人数都只是得570万左右，更何况在2019年因为送中条例所引起的政治动荡，以及在2020年武汉肺炎全球大流行，令到全球的旅游业都全面停顿。这样以最好景那几年的数字，而期望每一年都如此，才能够勉强达至的收支平衡，这一种易势早管理的作风，企业又怎可能不倒呢？十几年前，例如2004年，海洋公园的全年入场人数只是得400万，访港的游客数字亦都只是得2180万，而中国的游客亦都只不过是1220万，而是那些年的海洋公园却年年都有盈余，由2004年起连续11年有盈余。为什么入场人数少，全港游客都少？当年的海洋公园都能够有盈余，而加下入场人数比当年多，全港游客甚至多了几倍，今日的海洋公园却要倒闭呢？这个数字对比告诉大家知什么呢？就是同一般人的幻想是相反，人多不代表会收支平衡，人少不代表会蚀钱，而是究竟怎样合理安排收入和支出。简单来讲，就是开支好像大花筒，管理不善而引致的。反之，今日即使注资海洋公园，他公司继续将入场人数定为不切实际的700万人以上，以此来规划开支，这样注入再多的资金，他公园都必然是蚀大本，而无止境地需要注资。比起一月底的时候，大家或者完全没有预期过连聚会都要禁止，公园或者乐园根本是重开无期，更没有想过欧美大爆发以至全球大流行，全球的旅游业都要预期长期的寒冬。这样乐园不想办法去缩减开支，继续幻想一切如旧，幻想武汉肺炎好快就可以过咗去，再幻想香港的管治问题可以得到解决，这个根本是完全离地千万丈的想法，结果当然就是无止境的亏蚀。之但是一如港共、黑警等一切的部门，自己腐烂就是批评为仇视，自己管理不善就是批判为无中生有的抹黑，结果当然只是会浪费更多的公帑，而完全无助于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个亦都解释了为什么英国人管理香港的时候做得到，变成中国殖民地的时候就什么都无能了。我是林记，多谢大家收听。
以下这个节目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四章《共产邪灵，伟人不倦》下。三、恢复传统，由性洗脑。中国几千年传承落嚟嘅文化，响中共夺权后无耐就遭遇咗毁灭性嘅破坏，山唔转水转，中共今日亦在喊恢复传统文化啦。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一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破产，响国际上冇攞得出手嘅价值观。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喜欢挑一个中国著名大学去做演讲，同中国的年轻人分享美国的普世价值观。反观中共领导人，他们一进入美国就成了地下党员，从来不敢去美国大学同莘莘学子宣扬共产主义、宗教是鸦片、无神论等所谓先进文化，而是出于维护政权的需要，饮住阶级斗争狼奶长大的几代人对党本身又构成了威胁，所以中共希望从传统文化中断章取义的寻找和为贵之类的来化解危机。三是传统文化在中国人的骨子里是有沉淀的，的确有来自民间的文化寻根需求。正是在这些因素作用下，中共不得不到被他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存活的养分。无论中共的动机如何，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正面力量由此可见一斑。一、没有对破坏过程来个逆操作，且谈恢复。要谈恢复传统，就要首先按照当年破坏的过程来一个彻底的逆操作，对当初的各种荒唐行为进行反思、清算、抛弃之后，才可以谈及真正的恢复。将套响学者们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紧箍咒砸碎之后，方能企响恢复传统的起跑线上。中国传统文化是神缔造的，是半神文化，是普世的价值。抱住无神论如何能与建立响对神的信仰基础上的传统文化接轨呢？于是我们看到了御用学者们要去证明孔子、老子甚至释迦牟尼是无神论者，将孔子的论语解读为大家要做中共统治下的快乐的奴隶，将圣人的哲理与中共的十几大精神相挂钩，庸俗化、娱乐化古代先贤成为了网络上的新潮。若果讲恢复传统有来自民间的真心努力，这样在中共的管制下，这些努力都变成了为党做注脚的工具。比如宗教入边讲的道人有其特定的含义，出家人亦自有出家人的使命。中国某宗教协会会长学习完十九大精神之后，发表了一篇学习心得，大谈所谓道人就是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信众，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帮助他们解决生产、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困惑和问题。听起来好像宗教就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业余工会，完全没有出家人的道行和境界。一边谈恢复传统，另一边仍在继续将党支部渗透到寺庙、道观和宗教学院，仍在继续强调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的指导作用。若果马克思主义高明到要指导传统文化，那恢复传统文化岂不是多此一举了吗？二、中共恢复的儒家文化离开了水的死鱼。被尊为人民初祖的轩辕皇帝是五千年前的道家修炼人，中国文化的哲学根基首推道家文化。道家文化可谓是中国文化的源头，相对于佛家、道家文化，中共最青睐的自然是儒家文化，将儒家当作无神论文化来作大力开发。其实 儒家文化本身可能没有将神佛信仰当作重点，而是着眼于人世之理。但是孔子是生活在一个信神的时代，儒家文化是在一个有神圣的土壤环境中孕育发展起来的，是以对神的信仰为不言自明的先决条件的。孔子穷尽一生都要去恢复周礼，认为周礼能够塑造一个理想的社会。这样为什么周礼能够塑造理想社会呢？刨根问底一连串的为什么问下去，就回到了信仰问题上，那个就是对神对天的信仰。孔子恢复周礼的背后是周人的宗教信仰系统，天帝受命天子，人间的王。天子代天牧民，行赏赐，主国政，用兵务农。孔子之后，汉代大儒董仲舒向汉武帝上天人三策，提出了大名鼎鼎的三纲五常，明辨皇帝为何要遵循儒家的仁政思想治理国家。他的理论基础就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论。儒家的一切到了最后都是要到宗教信仰和神圣文化中去寻找凭证的。无神论的天是怎样样的天呢？中共将儒家道家所讲的天人相应天人合一的天仅仅解释为物质的天，即苍天或大自然，将神传文化天人合一的修炼概念庸俗化的解释为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并声称这个符合了科学发展观。这个就是共产邪灵扭曲神传文化的核心价值的表现。中华文化中的天是同老百姓平常所讲老天爷是一致的，古人称作昊天上帝，亦称皇天上帝。天是有意志的，这个意志即天意，根本不是什么唯物主义的苍天。为什么要讲诚信呢？做好人的依据是什么呢？共产党能回答这些问题吗？回答不到。来一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们会因为这个核心价值观的说教就改邪归正，诚信守信了吗？就连制定这个所谓价值观的人都知道是在痴人说梦。离开培养出儒家文化的神圣土壤来谈论儒家的道德观、仁义礼智信，儒家的中庸文化就好像离开水来谈论鱼，是没有出路的。三、着古装演古人伪文化。文艺形式是共产党从来没有放松的改造思想工具，最近30年来高唱主旋律的文艺作品依然是重要灌输手段，但是因为党文化已经在全社会立足，将党文化装扮成中国的民族文化，或者将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沉淀下来的渣滓，特别是符合了党文化的那一部分加以提炼，向全民以至海外推广渗透，无声的腐蚀传统道德文化，是文革之后邪灵在文艺领域败坏中国文化的手段。近几年宫斗剧人气高昂，核心内容无非是万丈帘幕之后的争风呷醋、以虞我诈、勾心斗角，对共产邪灵的斗和恨做了最充分的发挥诠释。这些作品从创作到制作到走红，并没有党委批示指导，甚至不需要党媒的宣传，完全按市场规律运作。这种作品之所以风靡社会的原因是邪灵早已经为中国人打造好了今日生活中这种互相倾轧猜忌的环境了。流行文化中充斥着对权力的崇拜，对傍靠势力得到恩宠，对一夜走红、一夜暴富的向往，因而这些荧屏上波诡云谲的权术欺诈、口黑阴谋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生存技能。人们从现实生活中能够找到对应，引起共鸣，边个的权术高明，边个就能够在社会或职场的残酷竞争中胜出，哪怕是个好人，亦得具备比坏人更深的心机算计，才能够战胜坏人。某网友披露，有一个同事看宫斗剧看多了，刚交男朋友，就开始跟结婚的同事请教怎样跟以后的婆婆斗。人们将这种争斗手段崇拜为智慧， 曾风靡全国的《后宫甄嬛传》走红全国之后，紧跟住一批书出版，总结其中的智慧，迎合众多观众的心理。例如甄嬛教会我的36则职场生存术，后宫甄嬛传教我的80件事等等。这些宫斗剧以古装面目出现，表现的是古代的故事和场景，但用的都是现代人的观念思维，着住古装演古人，其实质却是现代戏，恢复起门面却毁掉了其内涵。尽管不是历史正剧，但并不妨碍人们自然地将这种口黑哲学视为传统文化。这个就是中共用暴力摧残神传文化，再以党文化灌输几十年之后收到的效果，让人不加思索地以为党文化的斗争哲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了。四，最大的乱象，党的领导。中共自称亦要搞传统文化之后，民间积蓄的文化寻根冲动马上就爆发出来了。不幸的是，虽然有人真心想要恢复传统文化，但是在中共意识形态的管制下，在无神论指导下追求个人利益，这种恢复只能是不伦不类，乱象重生。在庸俗化、低级化、娱乐化、乱哄哄的文化热潮中，变相的再次对传统文化进行了阉割。表面上中共亦声称要整治各种乱象，但是这些乱象背后最大的乱象就是党的领导。一个不信神的党，加上一切向前看的国民，再加上一个大兴寺庙的时代，凑到一起会发生怎样样的化学反应呢？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寺庙已经成了一个新型的投资领域，盛行承包寺庙，以赚钱诈骗为目的。在旅游景区还出现了众多的假寺庙、假道观、假和尚、假大师、假道长、导游、讲解员、和尚、道长一条龙合伙欺骗旅客的香火钱、法器钱、消灾钱等，花样繁多，出现了寺庙道观乱发信仰财的诡异现象。经营寺庙的生意可谓财源滚滚。据报道，西安一个老板手中有7-8个庙，一年收入几千万，缺边个神就做一个。河北易县的奶奶庙好旺，据称在这个庙入边可以找到人们想拜的一切神，想升官这里有官神，想发财这里有全身绑满钞票的财神，想升学这里有皱纹深深的学神，如果想保佑自己开车平安，这里甚至还有握住方向盘的车神。奶奶庙的管理员更是霸气的话，缺边一个神仙随便做一个。方丈做起了 CEO， 寺庙亦要打包上市，庙宇成了赚钱的好地方。在世界其他国家，有上千年的教堂，有上百年的古寺，人们从来没有想到教堂与古寺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在中共统治下，无神论教育下的中国真可谓无奇不有，有些现象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有人认为中共没有公开迫害宗教，所以到宗教入边找出路。当中共用利益和商业化的手法摸遍宗教，中共控制下的宗教团体已经变成了中共的摇钱树和打击异己的工具时，这种所谓的宗教信仰亦就变异成对邪灵的无神论唯物主义的信仰，于是信仰失去了意义，信徒没了归宿，人们断了回归的路。这个时候不公开迫害亦达到了毁灭人的目的，中共何必还公开迫害宗教呢？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